第55篇，哈米吉顿的战争。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哈米吉顿的战争。在婚宴之后，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份带领着他的心腹，就是被请赴婚宴的得胜信徒，做他的军队，来和敌基督和他以下的诸王并他们的众军在哈米吉顿征战。那时虽然第三者就是那个大祭女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主还有三个仇敌，那就是撒旦、龙、敌基督、海中上来的兽和假身言者，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这三者要继续与主敌对。在敌基督的挑唆之下，人甚至兴起了战争，直接对抗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敌基督、假身言者以及十王和他们的军队要和羔羊征战，这是何等的可怕！若不是圣经这么记载，我不相信人竟敢向神宣战。在启示录19章11到21节，我们看见新郎得着他心腹的帮助来与仇敌征战。新郎是元帅，心腹是军队，这将是何等的蜜月！基督在他的蜜月期间要清理宇宙，敌基督和假身言者要被扔进火湖里，撒旦要被捆绑且被丢进无底坑里。那时不仅基督觉得欢喜，我们是他的心腹也要觉得欢喜，我们和我们的新郎要享受美妙的蜜月。哈米吉顿战争之前，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些事包括初熟果子的背提、男孩子、晚期得胜者和大体信徒的背提、天主教的毁灭和犹太教的了结、在空中基督审判台前的设立和审判，以决定谁有资格在千年国里做心腹参加婚宴，并与基督一同和仇敌作战，以及空中的婚礼。在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还有一件事要发生，那就是哈米吉顿的战争。基督的仇敌要变得更邪恶，甚至对神宣战，所以新郎基督要同着他的心腹而来与他们征战。19章把婚礼和战争说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章标为婚礼与战争。在婚礼之后，基督立刻就来与他的仇敌征战，甚至一天也不等待。哈米吉顿的战争要除去那要来千年国一切的障碍和污秽。我们在摆设宴席之前，总是必须把摆设的房间清理干净，整个宇宙将是摆设宴席的厅堂，基督和他的心腹要一同工作，清除脏垢，把所有的污秽都丢进拉斯箱里，就是火湖里面。神清扫宇宙始于创世纪一章，首先他将污秽之物扫到海里，因为那是海是这宇宙里的垃圾箱。到了末了，所有的污秽之物都要放进终极的垃圾箱，那就是火湖里。马太福音25章41节，主耶稣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山羊跟随魔鬼，所以要被扔进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神已经预备了火湖作为垃圾箱，用来处理宇宙中的垃圾。敌基督、假身言者和他的军队都要被扫进这个垃圾箱里。千年国之后，撒旦自己也要到他们那里去。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之后，所有已死的不信者也都要被丢进垃圾箱里，就是火湖里。从那时起就不再有垃圾了，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垃圾，只有金子、珍珠和宝石。主在哈米吉顿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把垃圾扫进宇宙的垃圾箱里。主要对敌基督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想对我宣战吗？ 这正是扫除你的好机会。我的心腹要和我一同合力来做这件事，就是把你扫进宇宙的垃圾箱里或湖。赞美主，我们不是垃圾，我们乃是珍宝，我们不会被丢进火湖里，我们却要被聚集在新耶路撒冷中，为了使主能够享受一段愉快的蜜月和千年的国度，所有的垃圾都必须被扫除干净。我期望能有份于这个清理的工作，这将是何等喜乐的事。十一节说，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这里这位做元帅的新郎骑在白马上出现，第一印的马也是白色的，象征福音的传扬，因此基督和福音都是骑在白马上。在启示录这卷书中，白色指明纯正、光明、称义和称许。这与六章其他三匹马的颜色，红马、红色、黑色和灰色所指明的截然不同。就是在现在今天，我们也是骑在这匹马上，我们福音的传扬是纯正光明，并被称义，而且完全蒙主所称许的。基督与他的仇敌征战时，就要骑在这白马上。在十一节，基督被称为忠信真实。基督对神并对那些相信他的人都是忠信的，他凭这个忠信击败并毁灭了那些反对神并逼迫信徒的人。神在完成他的经纶并照顾相信他者的事上是真实也是可信赖的，在他没有任何的虚伪。十一节也说，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基督要凭着公义审判和征战，他是借着征战来审判。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政府若没有警戒的力量来支持审判，那么那些犯罪的人就不会接受法庭的审判，审判唯有凭借着警力才能执行。当基督来审判敌基督的时候，敌基督要背叛到极点，所以基督需要征战来征服这个背叛，并且凭借着公义审判这些背叛者。他借着征战来审判，不仅是按着公义，也是要维持公义。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如火焰，这表征基督审判的眼睛，他要照着所看见的来审判。他如火焰的眼睛是为着完成他的审判。作为战士，基督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基督得着了许多不同各种不同的荣耀的冠冕，他戴着许多的冠冕，每一种荣耀都是一个冠冕，这些荣耀的冠冕都是基督所成功之事的结果。他是凭着他所成功之事的荣耀结果为神征战，毁灭了一切背叛神的人，使他们归于永远的羞辱。骑在这匹白马上的一位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晓得。对基督的经历是绝不能穷尽的，我们经历了他便认识他的某一方面，然而基督有些方面是我们从未经历的，只有他自己晓得这些方面是什么。这指明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是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因着我们经历了他的救赎，我们才晓得他是救赎主。因着我们经历了他是光、生命、玛拿、能力、力量、圣别和安慰，我们也才能晓得在这些方面认识了。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丰富中的许多项，但因着有一些项是我们未曾经历的，他仍然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晓得，因此我们不晓得这名字。不管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有多少，对他我们仍有不认识不晓得的地方，因为那些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十三节说，他穿着沾过血的衣服，基督要在哈米吉顿踹神烈怒的酒渣，在那里 血要膏到马的嚼环，基督穿着沾过血的衣服，与此有关。十三节又说，他的名称为神的话。神的话乃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基督这神的话，不仅在约翰的福音书里，将生命当作恩典分赐给神的选民，而为神说话。他也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在背叛的人身上执行神的审判，而为神说话。甚至在主征战的时候，他还是为神说话并彰显神。基督的征战就是说出神的话。神是公义并主宰一切的，他也是一位有次序的神。他无法容忍混乱和背叛。基督与神仇敌征战的时候，要说出神是主宰一切的，公义且有次序的。他要宣告神是管制每一个人的神，他不会容许背叛他权柄的事。因此这里的战士乃是话，他的征战就是说出神的话。假如我今天进到了会所，我看见会所里面非常的脏乱，我就开始清扫会所。我的这个清扫的行动就说出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容忍脏乱的环境。我不用说什么，因为我清扫的行动替我说明了。同样的，主在哈米吉顿的征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主告诉撒旦、敌基督、假申言者和整个宇宙说，神乃是主宰一切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可以背叛他。神乃是有次序的神，他要来扫除、清理一切的背叛。在约翰所写的福音书里以及启示录里都提到神的话。在约翰福音里，神的话没有说到任何有关征战或审判的事，而是说到救赎、光、生命和建造的。在约翰的福音书里，神的话是说到生命和建造，但是在约翰的启示录中，神的话不仅说到生命和建造，也说到征战和审判。在神得着他所要的建造之前，他必须来清理他的宇宙，乃是借着征战和审判。在这卷书里，基督的征战也就是他为神所说的话。作为神的话，他的征战向全宇宙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一位有次序、不是混乱的神，他是主宰一切的神，他不容许背叛。基督借着他的征战同全宇宙宣告了这一个点。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用以击杀列国。从基督这神的话口中出来的剑，就是用于审判背叛之人的话。当主耶稣来与敌基督征战的时候，他不需要用核子武器，他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行了。如果他说敌基督到火湖里去吧，那么敌基督就立刻会被扔到火湖里。主的话比核子武器更有能力。主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都要说阿们。主说敌基督到火湖里去，我们都要说阿们，敌基督就立刻被扔到火湖里。这就是主征战的方法。无疑的，敌基督要用最现代的武器，但基督却要用利剑，就是从他口中所出来全能者的话，击败敌基督。主不仅要击杀列国，也要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的意思就是牧养，在此也就是治理。铁杖象征强大的能力。基督首先要用审判的话来击杀列国，然后他用大能来牧养存留下来的人。他用大能辖管就是他的牧养，他要借着牧养列国来治理他们。今天长老们是在爱里来牧养召会，然而因着列国仍有背叛的人性，主在千年国里就要用铁杖来辖管牧养他们。在千年国的末了，列国 要跟随撒旦与基督征战，这证明列国里人性仍有背叛的性情。十五节也说，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渣。主在哈密基顿的战争就是踹大酒渣，所有的葡萄就是外邦的军队都要被收聚在酒渣中。主耶稣要来踹这个神烈怒的酒渣。十六节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时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事实就不再是隐藏的，也不再是奥秘的，这个名字要写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因此是公开显示，所有人都要知道也看见。衣服表明基督的属性，特别是在他人性中的公义，他的大腿表明他站立的能力，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称呼是在他的公义和他的能力中显示出来。十四节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这里的众军就是十七章十四节蒙召被选的信徒，他们也是心腹以及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客人。被请赴婚宴的客人与心腹是同样的人，心腹包括了被请的客人，而被请的客人组成了心腹。在婚礼之后，所有的客人都要成为基督的军队。十四节说，众军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看过，得胜的信徒有两件衣服，一件是为了救恩，另一件是为了奖赏。这里的细麻衣是第二件衣服，得胜者这第二件衣服使他们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并与主一同征战抵挡他的仇敌。因此婚礼的礼服就变成了出征的衣服。这第二件衣服使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有资格参加军队。我们已经看过，这第二件衣服就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义。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是借着基督做我们的衣服来征战。以弗所书六章指明，神全副的军装就是基督。不仅如此，主的军队要骑着白马，我们不是游击队，我们乃是正规组成的天上的军队。哈利路亚。按照17、18节，有一位天使要向天空顶点所有的大鸟大声喊着说，你们来聚集起来赴神的大宴席。于是这些飞鸟要来吃君王、将军、壮士、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大小小人民的肉。主在哈密吉顿大战中的征战是为所有的飞鸟预备的一顿大宴席。神的大宴席与羔羊的宴席相对，羔羊的婚宴是为着被请的得胜者，神的大宴席是为着被请的飞鸟。飞鸟虽然吃了君王的肉，却不会吃敌基督与假申言者，因为敌基督和假申言者要被扔在火湖里。我们在19节看到了主的仇敌，这一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拢，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按照这一节，基督的仇敌是那兽，就是敌基督，无疑也包括了他的同伙假申言者，以及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地上的君王指地上的众王，特别包括在敌基督之下的十个王。众军包括那来自入日出之地的20000的马军。在20、21节，我们看见敌基督与他的众军被击败了。20节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借此迷惑兽性印记并拜兽像之人的假申言者，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敌基督和假先言者要首先被扔在火湖里，其余的要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所击杀，然后所有的飞鸟就来饱吃他们的肉，吃了一个大餐。这一章所说的战争就是约沙法谷的战争。约沙法谷和耶路撒冷很近，基督在哈米吉顿的征战就是踹大酒渣，这是对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的审判，也是对他们致命的打击。今天我们需要在关于要来哈米吉顿大战的预言的光中来看今天世界的局势。多年前我第一次研读这些预言，那时世界的局势和今日大大不同。在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复国，耶路撒冷尚未归还给犹太人，几乎没有人注意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于1948年立国，人们才开始注意中东。当我从报纸上读到以色列立国的消息，我真是大大的惊奇并且害怕。1967年听到耶路撒冷归还给犹太人的消息更叫我激动。如今中东成了世界局势的中心，苏联暗中想尽办法想要打败以色列。以后在另一篇信息我们将要看见，这乃是按照以西结38章39章的预言。这两章圣经启示苏联要领头来毁灭以色列，围绕以色列的一切阿拉伯国家正在计谋抵挡以色列，消灭以色列。在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是支持以色列的，几乎样样事都为了哈米吉顿战争预备好了，只是欧洲的局势仍然是混淆不清。但是迟早有一天欧洲会发生大事，因为欧中东都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犹太人也在找机会重建圣殿。目前圣殿的地点被一所回教士所占有，那是他们的第二大寺庙。圣殿的地点正是当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离这回教寺庙不远的地方有哭墙，那是圣殿唯一遗留的部分。我们急切地期盼圣殿的旧址被收回来，以便重建圣殿。我相信不用等太久，那个旧址必要被归还。今天世界的局势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石油问题都会被主用来应验关于哈米吉顿战争的预言。接近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要被杀害，存留的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要经过火的试炼而得保守。就在那一刻，主要从天而降，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要裂为两半，形成山谷，那些遭逼迫的犹太人便要逃到那里。也许那个时候要发生大地震。按照撒加利亚14章，敌基督的军队要被毁灭，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眼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圣经清楚地显示了以色列国的定命，因为许多以色列人仍然在不信之中。在主回来之前，耶路撒冷在神眼中就如同索多玛一样，所以神要用敌基督和实王并他的军队来炼尽以色列国。那些存留的犹太人便被神保存进入千年国。以赛亚书2章2到3节和撒加利亚书8章20到23节清楚的启示，在国度中这些得救并蒙保存的犹太人，他们要做祭司，教导列国认识神并侍奉神。